නමෝ ත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课题啊，叫学佛的底层逻辑。这个底层逻辑这个名词是我引用的，近代当他们讲到什么重要课题的时候，讲到底层逻辑。古时候我们没有这个名词，然后但是很有意思。其实说一件事情，所谓的底层逻辑就是一件事情他的成功失败显现或者消失，促成这一切的他的那个原理，运作原理啊。那这基本上呢，底层逻辑如果我们要讲，就是一个事情，任何一件事情它的核心原则、核心原理，这个基本上就叫做底层逻辑啊。有没有听过这个美国那个马斯克Elon Musk， 他用什么名词你们知道吗？底层逻辑其实他用 first principle。 你要去注意，他每次讲 I care a lot about first principle， 不管是做生意、做火箭、做什么，他最终造成这个事情的成败的最根本原则是什么，他把它叫成 first principle。 我们把它叫成底层逻辑，其实指的都是一样的东西。所以如果我们在学佛，我们希望我们学佛学得好，那我们就要也要一样的做什么事情，世间的一切你要找到它的科学原理，你才有可能成功。你组织家庭也好，谈一场恋爱也好，做一个生意也好，买卖股票也好，学佛也好，它都有的。比如说如果我们说做朋友吧，做朋友，人际关系，它的底层逻辑是什么？核心的让你能够有一个好的外交，一个好的人际关系，底层逻辑是什么？那你就要明白人家为什么跟你交朋友，对吧？其实呢，就是放下自己的我去照顾人家的我，每个人都有一个我吧。但是你的我，你唯我独尊，他唯我独尊，人际关系就冲突了，爱情也破灭了，友情也不好了，什么也不好了。但是你能够放掉自己的我，自己的贪欲，自己的优先，去关心到别人，你发现到那个人从他的角度，他被关怀，他被关心，他就会这个关系就会好啊，可能也会被感染，是这样。所以每一样东西你找到那个根本原因，你就不容易失败，你就会再做对。所以现在学佛是这么样重要的事，我们更加要问学佛的底层逻辑是什么，不然你就白学。像比如说有很多人学佛可以学20年，学到满心贪嗔痴，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人？有啊，他可以精通三藏经、通经论，很会讲，充满贪嗔痴，学了20年是一个不快乐的人。那你讲这样学佛有用吗？你学了20年你还不能够做一个快乐的人，学了20年的佛还是一个不快乐的人，那你学佛学对了吗？不可能。学佛学对不会让你越学越学越不快乐，越学越苦恼，不会越学越纠结，不会，一定会学佛学得好，我们整个身心清安，心境洒脱，快乐清明，这个就是学佛学对了。如果你学佛学到哇懂很多，然后天天有些人他学了过还是批判人家多，你不对，他不对，他不对，他不对，他不对，这个然后批评别的教派，你这个不对不对不对，哇天天卷入这种辩论，但是谈成只一大堆啊，自己的生活也搞得一团糟，日子也过得很不快乐，这个就是他一定没有掌握学佛的底层逻辑。所以今天我们来学佛为什么要讲这个，就是希望大家一开始学佛就确保，不然就不要学，对吧？你不浪费时间，你不学你还去赚钱，赚到几个钱，你学了过后 还越学越堕落，那就没意思。所以那就是学错了，不是佛陀的错，不是佛法的错，是我们抓错边了。所以这种错误佛陀讲什么？抓蛇抓蛇尾啊！如果我们学佛没有掌握底层逻辑，没有掌握它的核心法则，我们就像抓蛇抓蛇尾。抓蛇尾的结果是什么？蛇头会回来咬你啊！你知道抓蛇的为什么？我们武侠小时候都教你抓蛇抓七寸，对不对？因为你抓抓七寸它就不能动弹啊！这个叫做掌握了它的原理，你知道蛇的特性，抓蛇的原理，你必须抓它一个它不会咬回你的地方，对不对啊？一样学佛也是一样啊。所以当佛陀讲到有人学佛学到下地狱，这个不是学佛的错，也不是佛法的错，是他拿佛法来，不是净化自己，去衡量别人，批判别人，讲这个人对，讲那个人不对啊。这样子的人他绝对没有掌握到学佛的底层逻辑。所以今天我们为了这个，希望我们学佛学得好，学得有效率，我们一定要做到这一点啊。每一样东西，世界的一切万事万物都有这个原理啊，都有。你做一个椅子，它那个椅子或者一个它是怎样能够坐得稳，对吧？你不只是要注意它的四个角，你还要注意它的水平，对吧？你没有掌握好那个水平，那你就不符合你的目的。所以都有它的底层逻辑。好，通常讲到底层逻辑呢，有两个领域是很重大的，一错了基本上就很难对了。第一是目标，第二是方法，这是最核心的。如果学佛的目标是炫耀，比如说有些人哎，我要懂很多，然后呢我可以变得便于人家，然后呢真的有这样的人哦啊，就在刚刚，在就在去年而已啊，我一个弟子请我到他的别墅，然后呢就有一个警察头子，我不讲在哪里啦，因为他警察头子就来，他退休的啊，他以为他很懂佛法，辩论来跟我辩啊，其实呢他是输不起。后来我说你这样子讲你小心，你这个你会谤法，因为有些东西你讲错了你会谤法，你有业，小心一点。其实我是要救他，想不忍心他啊，你怎么可以说我谤法什么什么啊，人他在他的太太面前他输不起，还要还在朋友面前他输不起。正确的做法是什么？你说我谤法，哎呦这严重吗？那师父为什么他会是谤法？我这个有错吗啊？怎样他叫做谤法？你能不能解释给我听？这就是学习的态度。他不是，他说恼羞成怒，他根本也不谈我为什么你讲我谤法，你怎么可以讲我谤法你应该讲为什么是谤法，凭什么你讲我谤法，是根据什么，这个可以啊啊！他是就这样就胡闹了，然后转个身，转身就走了。他只有他讲没你讲，为什么？他的目的不是离苦得乐。所以他再聪明再会变，怎么会有人学佛学到这个样子，变变一下都恼羞成怒了，脾气这么大，然后就走，闪就走出去了。后来他一走了，我们马上大家来，我们快点走，因为他是那种做警察的，也是公器私用啊，你知道啊，这些地方啊，那种他们一辈子也贪污过多的啊，你不知道他等一下会不会转过头来搞你啊，所以好好讲，快点走，快点走，快点离开。嗯，为什么？因为他目的不纯，他的目的错了。我们学佛的目的一定是离苦得乐，自己的跟别人的都可以啊，但自己不离苦得乐，谈要人家离苦得乐谈不上。你自己没有离苦得乐，你谈不上给人家离苦得乐。我讲离苦得乐，我没有讲谁，没有讲自己还是别人，主要是因为他的核心是离苦得乐啊。当然有些人他会关心别人多过关心自己，有些人关心自己多过关心别人，这些都不是很大的问题，只是那个心量的问题。但其实根本来讲，一定是自己跟众生，自己跟家人，自己跟朋友，自己跟世界，一定离不开他，一定是先巩固内在才巩固外在，一定是这样。你有了你才可以给啊，你快乐你才可以教人家快乐，你自己不快乐你教人家快乐根本谈不上啊。所以离苦得乐啊，这是核心。然后呢啊，你可以喊目的啊，你可以自己的离苦得乐跟别人的离苦得乐，自己的离苦得乐跟亲人们的离苦得乐都可以。好，但是一定要离苦得乐，不是炫耀，炫耀知识，不是要把别人比下去， 不需要满足自己的心，哎呀，我几厉害，我是佛的极好的弟子，也不是满足自己，也不是满足自我塑造给自己的形象，就是单纯的离苦得乐。这个要记住这一点。所以佛陀才讲，如来教法只教一样事，苦跟苦的熄灭。他没有讲两件事，他讲一件事，很特别哦。苦跟熄灭好像是两件事吗？如来讲的是一件事。你了解苦，其实也就达到苦的熄灭。你不了解苦，那就像医院的病人在那边喊喊喊。那些人不了解苦，彻底的了解苦是看到苦的究竟真相啊。好，无论如何，这个是题，这个就比较深了一点。好，第一目的，它其实就是底层逻辑。你目的错了，你再怎么努力，再怎么努力，再学再多三藏的背熟，你还是可以因为你的努力而更苦。那就没有意思，那你所有的努力是白费的，没有意思。好，第二是方法，离苦得乐。佛陀用什么方法让我们离苦得乐？这个很重要啊。信仰吗？信仰能不能离苦得乐？很浅啊，浅浅的离苦得乐。然后你相信，你叫我放下吧，不要计较，不要想他。哦，师父叫我不要想他，我就不要想他。啊，有些人可以做到。哦，我有些弟子他对我们的信心很强。我讲这个不重要，我讲啊，我讲，比如说他有些人讲看到鬼，哎呀，我很怕鬼。我说鬼到处都有，很正常，你就把他当成兄弟朋友啊，就像那个小小猫猫、小狗狗这样啊，他也是很可怜，接受他，把他当朋友，你就不害怕了。哦，有些人他凭信仰啊，师父讲不要怕，他们也是一个生命，我就对待他兄弟姐妹，嘿，他就不怕了。这个是信仰的力量，也让他离开那个恐惧之苦。但这个不究竟啊，信仰是方法。也有人是念佛号的啊，佛啊佛啊，念什么释迦牟尼佛、南无释迦牟尼佛什么都好啊，佛陀佛陀，或者说佛随念啊，他一直靠一直重复这一个东西，也让他暂时心宁静下来，有没有效果？也有效果。我们只没有，这些都是好方法啊，但是不究竟。那究竟的方法是什么？真正离苦得乐的方法是什么？如实自见世间生命真相啊。这个呢，在佛陀第一部经就讲了，亚他不当年的了神啊，讲完了第一部经，他就把这个秘诀讲出来。如实之间，苦即灭道。什么是苦？如实之间不是想象，这个色身照见五蕴皆空，他不是想想象五蕴皆空，照见是照见。 OK， 如实之间，如实就是是怎样就怎样，没有加料，没有添加，没有想象。如实是一种能力，我们的心一种渗透性的能力。比如说这个杯子，你看到这是一个很稳定的嘛，对不对？那杯很稳定的吗？它每一刹那在变化，没有一刹那不在变化，速度是非常非常的快。你相信吗？如果你相信啊，你是相信师父讲的。但是如果如实自见，你不是听我讲你去相信，你是要修到你的心有内在的光明，直接去照。照到他刹那生灭啊，那个时候呢，你再去跟一个量子物理学家讨论这个悲的现象，你会发现到很契合了。你讲的跟他讲的很多共同点呢，都是刹那生灭。他会告诉你刹那生灭，你自己也照见刹那生灭，这个叫做如实自见啊。但是如果要离苦得乐，他不是通常不只是对硬体，硬体也重要，这种无情生命、无情现象。我们更加知道有情众生啊，因为我们人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有精神现象，有知道的心，所以这个我们叫世间生命真相。如果你要解脱，要消除苦，要离苦得乐，为什么看清世间的真相那么重要呢？啊，那我们就问自己咯，生命的苦是怎么来啊？我们生命的苦是因为苦因，你有妒忌啊，就苦了。这个是我的伴侣，别人不敢碰啊，妒忌了啊。这个是我的成就，哎，你成就高过我，我就很痛苦。其实人家成就，他跑得比你快，为什么痛苦？但是很多人是因为别人跑得比自己快而痛苦，为什么啊？因为他看到假象，他抓住你我我啊，这样子，他不知道快乐是自己给自己的，发自内心的，他会因为外在的 别人的成功而他自己变得不快乐，你会觉得这个很奇怪，别人活得好一点你干嘛不快乐？但世界上就很多这种事，国与国之间都会有，你发展得太快我就不快乐，我就不行，你做你的嘛，因果是自己的吧，你要你的国富民强，你不是好好的搞好你的经济就好了吧，为什么去打压别人啊？因为他觉得你强我就相对就弱了，他自己看不到自己的成功，自己的快乐其实是自己的因决定的啊。但是他是觉得你的因你太强了，你我就啊对比，所以这个就是世间很多的痛苦是因为无明错见啊。这里呢你就看到了苦的基础，贪嗔痴妒忌慢疑等等，它是这个苦的基础然后这次它是为什么升起的？因为我们有个私心，有一个自我执取，所以现在佛陀就让我们如实自见生命的真相，到底生命是怎么一回事，我所谓的这个自我是什么意思，自我是什么啊？他让你如实自见，如实自见这个生命的真相。当因为为什么我的贪嗔痴是因为假象产生的，有你有我有他，有爱恨，有敌人，有爱人，有敌人，才会有这些烦恼。但是他让你看清这个真相过后，哎，真相不是这样的，真相是刹那生灭的，而且不是想象的。哎，你明白了，而且还知道这个生命怎么来怎么去，你是为什么投身到这里，你为什么有这样的性格，你为什么会是女生，你为什么会是男生。当你看到那个因果关系的时候，你就知道如果我要快乐我要什么种什么因，如果我不要痛苦我要避免什么因啊，那个时候呢你就可以要得到什么结果种什么样的因了，而不会像现在中东他们打仗，就是我要过得匹和平，我要安宁，我不要被干扰，结果我去炸人家的家园。其实他们如果看到我炸人家的家园是让我失去安全感，失去安稳，失去和平的因，他们就不会这么做，但他们看不到，所以他们才会明明要和平制造战争，明明要快乐制造苦因。所以佛陀的离苦得乐的方法是什么？让你如实自见生命的真相，这个就是他的方法，这也是学佛的底层逻辑，就是要我们看清生命的真相。好，去除贪嗔痴苦因。好，那我怎样看到生命的真相？佛陀的教法是很严密的，整套体系的，你有这个目标，你有那个方法啊，你知道那个原理，然后怎样，但是你要看清啊，如果你没有看清，你就是信仰，信仰好不好？好，但不够力啊，如实自见才够力，这个是如实的能力。怎么办？戒定慧，开发智慧之光啊，开发智慧之光。所以我们整个修行就是这个培养如实自见的能力，我们在这里修止禅修观禅就是为了开发如实自见的能力。有系统，佛陀不需要我来净化你，你要怎么洗脑净化自己，不需要，因为你只要知道为什么会有污染，为什么会有苦因，苦因是因为没有看清真相，你就是因为没有看清那个桌子底下的是一条绳子，你以为是蛇你就吓到了，或者是你没有看清它是真的是蛇，你以为是一条绳子，你可能一个碰它一手一摸手就被咬到了，因为你没有如实自见真相，才会有这种恐惧或者是鲁莽的那个情。那现在你看清真相，你需要人家救你吗？你自己会救自己，你自己会避开生命的坑，苦的坑，苦的因，自己避开了。所以看到这个整套吗？你要明白这个体系，这个整个体系就是底层逻辑，我们学佛的底层逻辑也是佛陀度化我们的底层逻辑，佛陀就是用这一个原理，这个自然法则引导我们消除苦的啊，这个是这样啊。好，这个要记住。所以当你明白的时候呢，你在学习的过程中，学佛的过程中，你就不会用错方法啊，也不会立错目的啊。好，那现在有另一个比较细微的叫做因为我们一般上我们做出努力的时候，我们是用什么动机？自我，要对啊，以前你要读书，要读得好， 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动机，对我来讲肯定就是一个野心。我就是要第一，我就是要赢人啊，这是一点啊，这是一点。以前我们读书，但是越有野心，越有动力，越有慢心，反正好像越勤劳读得越好，对不对？你越努力越好，对不对？很简单啊，现在赚钱也是啊。如果你很贪，哇，我要钱，我要钱，我要钱，你很拼，结果你就很有钱，这个是可能的。世间的成就，这是可能的，但学佛不可能啊！学佛是完全另一套原理，因为学佛要的就是放下苦，因为我们已经过多抓取，我们看清，让我们能够放下，看清真相，容易放下。所以当你这个时候呢，有一样东西就是牵涉到我们怎样努力去了。如果我们的努力是另又是另一种贪求，有没有？有没有从世间的贪走进佛门的贪？有没有啊？有很多的。有些人做布施也竞争，哎呀，为什么他的多他少啊？这样，以前我还记得我照顾我师父，那是30年前。然后呢，还有人家比如供养师父啊，然后供养了他还看师父有没有吃啊，然后呢，供养着他就从厨房伸出头来，他问他老公：“师父有没有吃我的排骨？”这奇怪的，或者是什么？男传是没有素食的啦，素食是个人，像我素食，我是个人的选择。我们原始佛教是托钵的，走到哪里啊，那人家给什么就吃什么了啊。但我自己是吃不了肉了，那是个人的选择。但是我们是拿到什么就吃什么，但是没有去点杀，绝对不可以点杀。点杀你一点他就死，这个就是杀生啊。如果是人家给到我什么我就吃什么，这个就没有什么问题。好，然后呢，这个时候你要努力，努力修行，努力净化内心。我们当然要努力啊，要努力看清生命的真相，修定也要努力啊，打坐也要努力啊。但是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是用那种世俗的心态来奋斗，是什么？有助身心，有执着的奋斗。世间的成就可以有执着去成就，但是这种我们这种解脱净化的离苦得乐的这种方法，你越执着你越苦。所以我们怎又不执着又要能够奋斗，怎样呢？无助身心，不执着的奋斗。所以我们学佛的时候，很知道很多人很努力，但是我们要一开始就要拿对这份努力，不要增加执着，要学会在不执着的状态下去奋斗。比如说你为什么你要赚钱啊？你可以带着很贪心去赚钱，哎，我要赚的别人就说我赚到100亿了，我要1000亿啊！其实1亿你一辈子都花不完啊！啊，那个是已经产生执着了。但是如果你赚钱，你是想啊，如果没钱，我没办法给父母亲有保障，对吧？我有孩子，我也要给孩子有保障，上学啊什么这样，所以它是一种需要。然后你就努力，然后呢，你也不去说要去偏去抢去执着，其实它是需要的东西，就像我们吃饭。你也可以有助的去吃饭，有执着，哎，我要享乐啊，吃饱了还在蹭，还在吃，因为好吃，这个叫有助身心。身心是去升起那个念气，去成就，去做事啊。无助是不执着啊，那就根据需要咯，恰恰好我就停了啊，这个就是无助身心，明白这道理吧？所以你因为需要你去做，做得有智慧，你会做得恰恰好啊。如果是有助身心，你就会患得患失啊，东西就这样。好，这时呢还有就是你要有清净的动机跟努力啊，清净的动机。所以如果你要无助身心，你要努力，你要有清净的动机啊，你的目的要清净，然后你的努力也要清净，它就会显现啊，这个无助身心会显现成清净的动机跟清净的努力。好，抓住这个吗？啊，所以底层逻辑很简单，没有太深啊，它就几个要点，掌握这几个要点，就是第一，你记得目的是离苦得乐，方法是如实自见生命的真相。然后呢，你就是要去除苦因，然后苦因，现在如果是心理学家啊，比如说你有忧郁症，假设说有些忧郁症去找心理学家，心理学家会告诉你这个都是很好的啊，怎么解决啊，怎么去怎么样啊，很多很多这种灵巧的、很好的、善巧的思维。 但是佛陀这个方法呢是一了百了，你直接找出最核心最根本的所有问题的根本，其实是我们的错见。错见什么错见？没有看清因果，没有看清我是谁，我是什么，所以因此才会为了这个自我，其实它是无我的，但是你不懂，还是说你不懂因果，你就在果上追逐，所以这个就造成很多的苦因。对，你看那个像犹太人跟巴勒斯坦人，我是犹太人，你是巴勒斯坦人，其实你在看多轮回看多几次，你多少次你生生世世会是犹太人吗？你生生世世是巴勒斯坦人吗？所以这样子想，种族主义就没有了。然后如果你一想到因果，那你看我要快乐，我要抢人家的土地啊，而是在果上这一争。如果你明白因果，我这一生之所以这么艰苦，因为我过去可能抢夺人家的啊。你看到因果关系，我不要，我要停这个因。今年我如果我的果报不圆满就不圆满，但我不会在苦上造苦因啊。你的整个情况就不同。所以今天你看到整个世界的混乱，都是苦上造苦因。他越苦，他越造苦因，这个苦就一直源源不绝，没完没了，因为他无明错见。所以无明错见是最大的苦因。很多人讲我蒙着眼睛，我掉进坑里面，我掉进悬崖，我有错吗？我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没有啊，只因为你没看清前面是悬崖，你没有看清前面是坑，所以你就掉进去啊。所以不要以为苦因一定是我做了伤天害理的事我才会受苦，不是的，你没看清楚因果关系，没看清楚生命的真相，你就会受苦。所以佛陀的教法是让我们看清真相啊，你就可以消除苦因，消除苦因慢慢就会走出苦了。所以接下来的修行就是知道那个根本原理，你修行就要培养那个能力，戒定慧。当你有戒定慧的时候，我们内心也会产生智慧之光，定力产生的时候，它会有智慧之光。这种光可以看透表象，比如说这个，如果你通过禅定的修行，你内在的光出来过后，我们可以教你怎么用这个光，把这个光照在这个杯壳上，杯子上，然后你可以看到打破那个现象，然后看到它其实有那种比原子还小的单位组合而成，再看下去它就刹那生灭。到时你会发现到，如果这个东西砰打破了，其实它本来它就是在刹那生灭，没什么可以执取。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学佛的底层逻辑。其实这个底层逻辑也就是科学原理，这个不是想象的，有佛没佛它都是这样，就像有牛顿没牛顿就有地心引力，有佛没佛，佛出现世间，佛没出现在世间，它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佛陀只是根据他发现到的自然界的法则，引导我们看清这些，怎么样修，怎么去看清这个真相。所以我们掌握了明白了这个过后，我们就不容易学佛的路上迷失。其实底层逻辑其实很简单，但是很多人没有掌握这个简单的东西，就会走着走着就迷惑了，走着走着就越学越杂，越学越乱。不用这样乱，掌握了这个点过后，我们怎么都不会迷失。